约书亚记第八章啊，第八章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啊，他们打败了埃城以后，就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，并且在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蛮高兴的啊，他在这边哇，好像在与主交通，因为坛就做出了跟神的交通啊。他们在那里奉献，把自己献给神，有平安祭啊，在神的面前他们有平安。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呢？啊，当一方面是他们打胜了仗。那为什么他们打胜仗那么高兴呢？因为这是埃城，他们曾经在埃城失败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在埃城为什么失败吗？埃城这么小的一个城为什么失败吗？因为他们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特别讲到他们不可以有掳物，所有东西都要烧掉，除了金银这些能够经过火的要归给神，他们完全不能够有掳物。但是我们知道亚干就拿了当灭之物，四拿的衣服，200色克的银子，50色克的金子，把它藏起来。所以神对付他们，所以现在他们打赢了这个大的胜仗之后，来到一个小城反而被打败了。在他们对付了这个亚干之后，神叫他们就打赢了这个埃城，并且呢，神跟他们讲，你们可以有掳物。所以你读到第八章27节的时候啊，这边特别提到，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。在第一个城，他们没有掳物，耶利哥没有掳物；在第二个城呢，他们有掳物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征战的目的啊，是神得一切荣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什么都不能拿，但是等到神得到荣耀以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得到我们的礼物。所以神总是必须要先满足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在筑坛，筑坛就说出了他们在这里献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现在他们懂得什么叫敬拜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结果，让我们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敬拜。因为我们从前不懂得什么叫敬拜，我们可能用嘴巴讲，我们很空洞的，没有内容的。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属灵的征战你得胜了，不但神得到荣耀，你也得到你该得的掳物，这时候你的赞美就不一样，里面非常有内容。所以他们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成了一个敬拜的子民。但接下来呢，你看他们就在石头上抄写律法，有祝福的，有咒诅的。然后呢，他特别提到以色列全会众、妇女、孩子，甚至寄居的外人，在他们面前没有一句话不宣读的。换句话说呢，让他们看见这是神的见证。所以当一个属灵的征战结束的时候呢，一面我们成为了懂得什么叫做敬拜，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，一个真正的懂得敬拜的人；一面我们成为神的见证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为什么常常我们敬拜的时候都很内容很空洞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历。但你真正有了属灵征战的经历，真正得到掳物了，你看你的赞美就不一样，然后你也成为了见证，你看在外邦人面前他们也看见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的背景。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最古老最有名的比喻了，这就是四世纪的第九章第8节到15节了。好，这个比喻是圣经上一个最古老最有名的一个比喻。它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，树木就代表着以色列人了，好多树木嘛啊，他们要高一个树为王。那这个树呢，他们去问过了，橄榄树他不愿意，无花果树不愿意，葡萄树不愿意。那这个树是谁呢？那当然在圣经上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一般读经人大概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就觉得这个树呢是指着基甸说的，因为他们确实要叫他来做王嘛，他不愿意嘛，所以就觉得这个第一个树呢就是指着基甸说的。然后第二个树、第三个树就讲了他的儿子跟孙子，因为他说儿孙嘛，就讲了他的后代了，没有一个愿意做王的。当然也可以指着谁呢？所以有人也讲到说葡萄树大概是指着基甸，因为基甸是在酒榨里面打麦子，跟他有关。那他前面一个呢，底波拉大概就是无花果树，在前面一户呢大概就是这个橄榄树 那俄陀涅因为本身就是犹大，犹大本身就是做王的支派、啊、所以就没有他的那个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只是人的解释了、啊、但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一直都想要立一个王，事实上神就是他们的王。可是呢，你看在四世纪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们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所以个人任意而行，他们一直希望有个王，所以事实上是他们来找基甸的，说希望他来做王，但是基甸拒绝。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他就说到这个故事，所以约坦乃是借这个故事、啊、来凸显亚比米勒、啊、他的野心、啊、他说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。那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所以他拒绝了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橄榄树啊，神对他有个呼召，有个目的的，他就是出油的。这个油呢专门是什么？要供奉神的啊。什么叫做供奉神呢？意思说这在圣所里面你要点灯，你需要有油，橄榄树上的油。比如说你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加油的，橄榄油放在那些祭里面的啊，所以这是为着神的，为着供奉神的啊。所以橄榄油可以在圣殿也好，献祭也好。尊重人的油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橄榄油啊是他们拿来高君王、高祭司、高先知的，因为君王、祭司、先知是神的所使用的人啊，他每一次要用的时候，你看都要来高他的，就是用橄榄油来高的。那我们知道橄榄树它是在树上成熟以后，如果你的橄榄不被打下来，那是怎么样呢？你就是飘摇在众树之上。但是橄榄它长在树上长成熟以后呢，通常是怎么样？用竹竿把它打下来，打下来以后呢，再经过压榨以后呢，就能做油。所以呢，橄榄树它被呼召完全是为了神的旨意，是为了要出油的。如果他不肯做油，他就挂在树上，看就飘摇在种树之上。那橄榄树蛮高的，所以它的背景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到无花果树，第十节，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无花果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，飘摇在种树之上呢？”所以有人讲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是最甜美的，甜美的果子。但是无花果树有个特点，因为对于橄榄树来讲，它成熟的时候它是被它打下来的啊，就是竹竿，因为高嘛，竹竿打下来那个压子。那无花果树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它的叶子很大啊，无花果树的树叶很大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拿蛋液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碰到拿蛋液，拿蛋液本来是在想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，但主耶稣一看见拿蛋液就说啊，这个真是个以色列人，他心里面没有鬼子。那拿蛋液就很特别，他就说对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就在第一章四十八节啊，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。因为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大的，所以呢拿蛋液是在无花果树底下呢，它是被遮盖起来的，所以他在底下默想事情，所以主耶稣早就看见他了，所以他很特别，你怎么看得到我？当主能够知道。而且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，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怎么样呢？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叶子很大嘛，一下就把它盖住了。所以无花果树的特点呢，是在它叶子很大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咒诅无花果树，我们的主在地上都是祝福，很少咒诅，对，但这一次特别了，他咒诅无花果树。为什么？因为光是有叶子没有果子，叶子这么大这么好看，有外表但是没有实际。一个只有外表很好看没有实际的呢，很容易落在什么地方？落在自欺的里面。因为人都称赞他嘛，人看到外面哇太好了，所以很容易落在自欺里面。那主不喜欢这些人落在自欺的里面，所以主只好咒诅他们。既然你没有实际呢，干脆你外面给你拆掉，你既然没有内涵，把你面子也拿掉。所以主怎么讲呢？永不结果子。所以马上他连叶子都枯干，从根枯干，叶子也枯干。所以这是无花果树的特点，它的叶子很大。但是无花果是怎么结果子的呢？通常啊，它在春天就结那种所谓的青色的果子， 那结节节呢，到了夏天呢，就有风吹雨打了。那如果果子不掉下来，经得起风吹雨打，不掉下来的话呢，你到了之后你就能够收成。所以无花果树，有些无花果树没有办法收成的，为什么？它风吹雨打以后它就掉下来了，你到收成的时候没有果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启示录第六章十三节，你就懂得他们在讲什么了。你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节。好，他这里特别提到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讲到无花果树它在成长的时候会有大风来吹动，那有的是经不起这个吹动之后呢，你看那未熟的果子就落下来了。所以无花果树它要怎么结它那个甜美的果实呢？它要经得起风吹雨打。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，它必须要谦卑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主耶稣怎么说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所以无花果树怎么结果子呢？要学习常常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无花果树它的结果子是学习住在主里面，接受十字架在它身上的雕刻，它就能够结甜美的果子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无花果树，这跟橄榄树不太一样。那第十二节第十三节，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十三节啊，那这个时候树木就对葡萄树说了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就回答说，我岂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。所以酒呢，它是能够用来做奠祭的，奠祭就是所谓的酒祭。你读旧约的话，他们献祭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加酒祭，就是奠祭。奠祭就是说呢，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，他把酒再倒上去，代表说他这个祭呢是一个心甘情愿的祭。他不但献，因为祭通常是一个牺牲，你把你自己的东西要献出去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献的时候你还带着喜乐，那神就喜悦。所以这个祭被称为馨香之祭。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快殉道的时候他怎么讲呢？我现在被浇奠，他讲他被浇奠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现在殉道了，但我不是苦巴巴的，我是好像加上了酒气，我是甘心乐意的为主摆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说他成为了一个酒，是让神喜悦的酒。那圣经上也提到酒能够悦人心，所以当人在愁苦的时候呢，那个酒能够带给人家喜乐。可是葡萄要变成酒啊，你不能够挂在葡萄树上晶莹剔透很好看啊，飘摇在众树之上，那就失去了目的。那目的呢，乃是说你要愿意被摘下来，让人用脚踩啊，踩后经过这个酒榨之后呢，就让神也让人喜悦。所以约坦在讲到这三种树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三种树呢，他们都在答应了神的呼召，他们不愿意留在树上飘摇做王啊，他们愿意成就神的旨意啊，学十字架的功课，愿意被压伤，好让神让人得满足。所以这个是约坦的话。所以约坦说啊，如果我们听他的话，神就听我们的话，神不听荆棘的话，但神听这样子的人的话。就如果你真的是像葡萄树，像无花果树，像橄榄树，你愿意成就神的旨意的话呢，你是为他的旨意而活吗？神就听你的。这就是约坦所说的，你们如果听我的话，神就听你们的话，神就听你们的祷告。所以他讲到前面这一段的时候呢，这事实上这是神家里面，神的家，神的教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没有增进的灵，都不愿意做王，都不愿意高抬自己，都愿意让主来做王，持定元首基督，各按各职，让生命长大成熟，尽自己的功能，叫神叫人满足。这是在神的家里面应当有的正常光景。所以这是一个神家里面一个很美好的见证。好，接下来在第十四节十五节，众树就对荆棘说了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做王，告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荫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 我们都知道荆棘是代表什么，我们旧造的生命，犯罪的结果，荆棘代表我们的肉体，所以这是肉体的野心。然后荆棘呢很有意思，它根本就不是树，但是现在树要来告他做王，可是他不是树，却一心想做王。荆棘根本就没有用处，荆棘呢只会伤人，它有刺，然后荆棘呢也不能结果子，它不能供应人。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八节啊，他能那特别提到荆棘呢只能够结局就是焚烧，所以荆棘知不知道他也很清楚，所以他现在说啊，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为王，所以他知道他怕他们不是出于真心的，他怀疑他们啊，那你们就要怎么样投在我的荫下，意思说你们要受我的保护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荆棘根本就没有荫下，不但没有保护，你真躲下去反而被刺伤，这就是荆棘。这就讲到亚比米的，所以他的话是很厉害的，因为以巴路山看起来都是荆棘嘛。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什么呢？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他也不提橄榄树，也不提什么葡萄树，也不提无花果树，他跑出了个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为什么是黎巴嫩香柏树呢？因为黎巴嫩的树它是在山上，它长在黎巴嫩的山上，因为它要经过风吹雨打，所以呢这个树木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呢，它的树木又高又直，所以可以拿来建圣殿用。你看你在平原上的树木因为很少有风吹雨打，所以它都长得树干都不直，都歪歪的。可是越是在山高山上面因为它有风吹雨打，它从生长的时候经过这些环境所以它反而长得又直又高，可以做圣殿的木头。所以香柏树基本上是讲到基督他的荣耀的人性，就基督的生命说的。所以为什么根本就不关香柏树的事情，为什么荆棘要咒诅他呢，要把他烧死呢？因为荆棘绝对不允许有人比他高比他好，这是我们说肉体的看不得人家比我们好啊，香柏树那么好又高又大，他是真正可以做王的。所以香柏树基本上讲到神儿子的生命，神儿子的生命是真正在我们里面可以做王。我们里面不但有荆棘的生命，我们也有香柏树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肉体总是不愿意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王，所以圣经上讲的肉体要跟圣灵相争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见教会在荒凉的时候，教会光景不正常的时候，有什么光景呢？每一个人都想做王，都想做王，但都不愿意背十字架，都不愿意对付肉体，结果呢我们就成了荆棘。但是神呼召我们做这三种树，葡萄树、橄榄树、无花果树，让我们可以结甜美的果子，有油也有酒，可以供应人也可以尊重神。所以约坦说，神不听荆棘的话，但是神听这三种树的话，神听这三种人的祷告。这个是约坦的见证，这也是约坦的比喻。